感谢主，早上让我们在这样非常甜美、非常温馨的诗歌中，我们一同来遇见主。早上的信息，我们接续《约翰福音》第四章。我们在上一周，我们所交通到的是《约翰福音》第四章的前半段，第一节到42节。那今天我们接续从46节开始到53节，前一段说到撒玛利亚的妇人，我们都像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，在我们的生命上是非常的干渴，我们需要这位主做我们生命的活水，成为我们人生的满足。今天我们所要讲的《约翰福音》第四章后半段，说到一个大臣的儿子将要死了，那他求主给他有一个生命的医治。弟兄姊妹，亲爱的福音朋友们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我们就像大臣的儿子，我们生命常常到一种垂死的情形，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生命的医治。所以早晨我们来进入约翰福音第四章，这里说的主题，生命的医治。这个生命的医治，我把它再加上一个括弧，恩上加恩。这恩上加恩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6节就有这么一个词，叫做恩上加恩。为什么在这里又会出现啊？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。首先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所要读到的这8节啊。我们弟兄读一节，姊妹读一节，请弟兄们先读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，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，
一个大臣，他的儿子在加百农
患病。
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，就来见他，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，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。
耶稣就对他说：“若不看见这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”你们，耶稣对他说：“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”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，就回去了。你们。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，他们说昨日末时，热就退了。你们，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，是他从犹太回去之后行的。你们，在这一段经文当中，我特别要提出有一个词啊，就是在第48节就说到：“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”这里说到神迹。然后到末了的时候，他又再强调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。同样的地方就是在迦拿，第一个神迹是变水为酒，第二个神迹就是这个神迹。他这里再三强调神迹这件事。所以在讲我们今天这段经文，我们先来认识什么是神迹。讲到这里，我们要从整卷约翰福音来看神迹这件事。神迹在约翰福音里面，约翰特别特别的用到和强调。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约翰福音，有两节经节是非常重要的，他说出整本约翰福音里面的约翰要写约翰福音的负担，就是在约翰福音的20章30节31节，很特别的两节。来，我们一同读，他怎么说？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，就可以在他的名里得生命。好，他这里就说到行神迹，他说到耶稣在门徒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，那特别他这里讲到兆头，但是呢没有记在这书上。在约翰福音最末了最后的时候又说到耶稣行的神迹啊，不要说没有记在约翰福音上，有些是记在马太马可路加上，总共是35个神迹。但是他说耶稣啊在地上所行的神迹啊是无数的，无数到什么地步？约翰福音最后说到世界都容不下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在地上行的神迹是非常非常多的，但记在圣经上并不多，四福音总共是35个神迹，约翰福音只记了8个，不是随便记载的，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有神的旨意，都有神的目的，所以圣经的话要好好的读啊，不要看它是表面的一件事。好，我们就来看了哈。所以他就说都没有记得，但是呢这些事，这些是什么事？就是指这个神迹，叫你们什么？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就可以什么？在他的名里得生命。所以约翰福音所写的目的是什么？写很多神迹，这些神迹有一个目的，是要我们什么？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叫我们可以信了怎么样得生命。这就是写约翰福音，约翰他写约翰福音的负担。因为在当时有很多当时的这个犹太人，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基督，他们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们说他是木匠的儿子，他是拿撒勒人，或者说他高一点他会行神迹，他是先知。但在这里他要强调他所行的神迹要我们什么？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好叫我们什么？得生命。好，这边我们看到哈，这两节经节就在圣经中哈，从这个地方啊，那圣经往前推，第1章到20章29节，这之前我们可以分成两个大段。第一大段就是1章1到18节，这翟弟兄在开始的时候有提到，这一段是什么？约翰福音主要的负担主干，称之为摘要，称之约翰福音整个的摘要，整个的总纲，整个的综合。到了19节之后，一直到20章29节，里面有许多的记载，包含了一些的神迹，就是兆头。这个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他把神迹啊常常把它翻成是兆头，就是说这些选择性的兆头啊，来证明来解释前面总纲所描述的每一件事的准确性，每一件事的具体性。这一长段的经节完全都是来证明前面的，直到了后面29节21章，就是接续29节之后的思路而做的一个总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懂约翰福音，大概你能够认识这样的一个架构，好，你就比较容易了。不然当你读到一些事例的时候，读到一些神迹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只钻到神迹的表面而已，却没有认识神迹背后的东西。所以下面我们再花些时间哈来认识。首先我们来认识啊，约翰福音1章1节到18节这个总纲， 啊。那么稍微复习一下，点到重点啊，有多少个重点在这里？这些项目到了后面所要描述的都是要讲到这些重点。好，第一个我们看哈，他就首先就说到太初有话，话就是神，说到神呢就是话，话就是神的一个发表。从来没有人能够认识神，但是神一说话我们就能够来认识神。然后就说到什么，生命在话里头，生命就是人的光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这位神也是生命，生命乃是话的什么内涵，在它里头，光乃是什么话的一个表明表显。所以这位神他是话，他也是生命，他也是光。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他忽然他又说到，有一个人名叫做约翰，是神所差来的，乃是什么为光做见证。光做见证是什么呢？乃是要叫人可以相信，叫这些信入的人让他们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。他们不是从人生的，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所以这里面什么有几个啊？一开始是神，是话，是光，是生命，还有光的见证，信，这是一个大的东西。另外我们说神的儿女。好，接着后面到了十四节很重要，他就说了，这话成了肉身，这位肉身就是什么，这位耶稣基督，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在外面看他是一个人，但在里面他是完完整整的一位神，他乃是父怀里的独生子，化成为肉身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然后呢，他说从这个丰满的真理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，并且什么恩上加恩。所以我们来数算一下哈，第一节到十八节这里的总纲有几个大的。第一个，神是话；第二个，神是生命；神是光，光有什么见证，这个见证为了什么，让我们能够信，脚叫我们成为什么神的儿女，大存人肉身，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这位肉身就是基督耶稣，是父怀里的独生子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父怀里独生子将他什么表明出来。这个恩典是丰满的，到一个地步恩上加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约翰福音总共要讲的大就是这些，到后面他要说的都是一点一点说的这些。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什么？恩上加恩。所以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哈，真宝贝啊，哇，你要会读哈，约翰福音里面好多丰富啊。好，那接着我们来看，讲到这个神迹啊，在圣经当中神迹啊，它有的时候有不同的用法啊，光是神迹啊，有时候会用到它是异能，也是用了什么，当常常把神迹奇事连在一起。还有约翰福音最重要，他把神迹常常说的是个兆头，但我们圣经上都翻成神迹，其实上有些翻的它是兆头啊。那总观来说，它是一种什么超自然的现象，对人来看是超自然，哇，不可能的，自然现象应该不是这样，但是呢它越过，但在神来说其自然不过的，非常自然。就好像我们呢、啊、人呢、啊、会数学，对不对？人都会数学吧，再笨的也会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叫狗数学看看，它就很难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对狗来说，它不可思议，它算数学，可能有非常 IQ 高很高的狗，后来有人研究出来，那是它那种特异功能。我们人有时候也有特异功能，但在这里我们说到的异能呢、啊，不是所谓的什么特异功能。神对神来说就是。他的大能呢、啊，跟我们的能力、啊、那是完全不能比的，所以在我们看是一种异能，所以这就是一个什么，在神迹来说是一个事实。那对奇事来说，就是说神迹的一个果效，什么果效？ 非常让人惊奇，非常让人震撼。所以很多人喜欢看神迹啊，看那个惊奇，哇，一看一辈子跛腿的就忽然哇好了，两只脚不一样长怎么会变一样，生来就是瞎眼的竟然能看见了，哇，惊奇震撼，一讲了全城的人都震动，什么？这就是神迹的什么？它的果效。但在这里我们要强调是什么？是那个兆头。兆头啊，在英文啊，你们看啊，英文所翻译的就是 sign， 它就是一个记号，就是一个标记。说出啊，这个记号一出来之后，它背后有个东西，它代表一个东西。所以啊，在这里啊，就讲到神迹的价值在于什么？他就说的这个兆头。神为什么要行这个神迹？他是有目的的，他是有价值的，他是有用意的，不是随便啊，好像一个魔术师叫变变魔术，变变变，啊，变完以后大家都服了，哎呀，只是而已，大家觉得很会，哇，神真会变，不是，神心神迹是有价值的，神心神迹是有目的的，神心神迹是有用意的。那在这里我们就要看哈，我们再多说一点，神迹就是那个兆头，是 sign， 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指着神迹。那每一个神迹背后呢，它都有一个教训，每一个神迹背后都有一个功课要我们学的，这些神迹背后都给我们什么？有一些信息，我们的主有一些话要说，但有的时候他不说，他是借着神迹来跟我们说话。刘伯啊，啊，现在对神迹有没有不一样的看啊？哇，圣经中讲的那个神迹绝对不是变变变的，那个神迹背后有东西的，神迹背后有教训的，神迹背后有他的神的一个信息给你的，让你学一个功课的。冯一周啊，啊，你来到教会中已经有一次又一次了。啊，今天啊，和神的神迹就要显在你的身上，哈利路亚！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，我们约翰福音一开始，我们若看见这一个，我们现在就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，这里所讲的神迹要带给我们什么，要我们学什么，要向我们说怎样的话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看。约翰福音有八个神迹，啊，第一个变水为酒在第二章，今天我们要讲的一大臣的儿子，下周我们要讲的38年的摊子，然后到第六章讲到五饼二鱼，喂饱5000人，然后呢主耶稣在海上行走，然后第九章讲到一个生来的瞎子看见，然后11章说到拉撒路复活。我们这一次说到一个人快死了活过来了，还没死，这里说到死了活了，然后呢到了主耶稣复活之后，然后他来到地上再显一个神迹，在彼得他们面前有打了153条大鱼啊，我们后面要就会读到，所以讲到这样的一些神迹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进入我们一大臣儿子。好，那么我们先来看前面这几节哈，前面这几节第一个重要的我们要看到是什么？大臣为他儿子求医治的地方是在迦拿，但他患病的地方却是在加百农，是两个不同的地方。所以因着这样，我让各位啊比较有点印象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地理环境啊。这个我们大致上这样看啊，先讲大块的这一块地方叫做犹太地啊，它算是一个省份当时，然后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是犹太省的啊，这个地方，那这里很重要一个地方叫死海，又称为沿海。为什么沿海？因为它的比例啊是1:3，换句话说3杯水可以提出1杯盐啊，我去过那边啊。然后呢接着我们看中间这一个省份叫撒玛利亚，就上一次我们讲的撒玛利亚夫人那个地方叫做叙加， 这个地方，啊，就上次我们讲的那个地点，好，今天我们讲的呢，又到了加利利这一带。加利利有三个地方，今天我们可以看的，一个就是加利利海。加利利海，各位不要以为是真的海，它是淡水湖，称之海，啊，然后呢，我们所说的这个主医治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加拿这个地方。然后另外他患病的地方在加百农，所以有一段距离，在当时要走的话可能走一天，啊，相当长的一段距离。好，下面啊，因为我去过哈，所以我给你们看一看我去过的照片。这就是加利利海，非常漂亮，看起来是蓝色的水，啊，真的有点像海，但事实上它是啊，是一个淡水湖，啊，在加利海旁边我们可以用午餐，啊，我们吃的是彼得鱼啊，那这个彼得鱼是这样啊，不是什么好鱼哈，啊，我看就是我们这边中国店卖的赤鱼，那我们台湾说的乌国鱼，很普通鱼，不太好吃啊。好，死海，各位知道哈，死海这个地方很特别啊，它是海平面400公尺，低于海面400公尺，全世界最低的地方，就这个地方。那这位看啊，你们看它的搁浅，为什么？因为死海蕴藏着非常丰富的钾和磷元素，可以制造肥料，所以这个地方成为以色列他们现在经济价值很高的一个地方，啊，那还有呢，死海很特别，因为它很低，所以呢，你在躺在水里面可以看报纸，你看，啊，不会游泳人可以浮在水面上，然后趴到都可以，这是真的，啊，很特别啊。好，这个死海上的岩柱，啊，那里岩层非常高，所以在那一带啊，罗德的妻子回头望索多玛就在这里，啊，人家随便说的哈，啊，因为知道死海旁边就索多玛啊。好，这是我们的地理环境哈，啊，这不是最重要的哈，啊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，主变水为酒的地方就是迦拿，现在迦拿啊，基本上。蛮偏远蛮落后的哈，一个小村子，然后变水为酒，他们在那里就做一个什么纪念的教堂，那纪念教堂下面就是他们的遗址啊，然后呢这个石缸啊很大啊，这个你说是不是当时的石缸？绝对不是哈， 他们就把那个时候所用的石缸啊拿出来给大家看。好，加百农从空中来看是这么样一个地方，加百农就是贴着加利利海，啊，那么这是他的遗址啊，你看他从空中看，然后呢，加百农是主耶稣常常去的一个地方，这是他当现在在的一个遗址啊。好，来，我们就不看这些啊，回到正题啊。好，那么下面我们就看到，当这个大臣的儿子他真是在那患了病。病情到什么快要死了，所以就是十万火急的时候啊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有一个看见，我们都像大臣的儿子一样，在生命上某种层面我们常常都是一个快要死了的人。那什么会让我们死呢？很多因素啊，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身体不好真的快要死，那有的学生呢，因着学业会把你搞得快要死，有些的在职的工作叫你快要死了，工作好叫你快要死，工作快没有了也叫你死，没有工作叫你死，有工作叫你死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忙死了啊啊，然后呢烦死了啊，然后呢家庭，对不对？我们生儿育女，哇，享天伦之乐，就后来发现快要叫我死了啊，是不是？某种程度就叫我们死了。还有不知道什么环境，这边没有讲到，很多的环境都会叫我们快要死了啊，即使在教会中配搭有时让我们快要死了啊，弟兄姊妹，就说到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面临的，我们都需要生命的医治啊。这个事例 不是说给在2000年前当时的啊，真的身体快要死掉的人，是说给我们在历世历代所有的人都需要生命的医治啊。好，那当这位大臣啊，他在这个儿子快要死的这状况下，他怎么办？哇，来，我们一同读，怎么样？
他
Amen， 哇，这里哈很宝贝的有几个字，第一个听见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的耳朵要会听见这一个，不要老听见一些不该听的东西，哇，哪边打折了哦啊，哪边什么便宜了哇哇，哪边好玩呢哇，听到要听见耶稣啊啊，冯一周啊。你现在都会听了哈，你都来了嘛哈，所以来见他，你先来了哈，你来见他了，但是呢你下面还需要一个，要求他。什么是求他？就是祷告。你说我不会祷告，好，我们教你祷告啊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什么叫祷告啊。这件神迹是祷告的结果，若没有前面的求，就没有这些神迹发生，所以什么时候祷告，什么神迹就发生了。那什么是祷告呢？啊，什么是祷告？祷告就是什么？我们用祷告来摇神的手，然后呢，摇到一个地步，神听了，神就动他的什么小指头，神迹就发生了。啊啊，要懂这个啊！啊，我告诉你，神只要动一个小指头，神迹就发生了。你说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神。因为他是神，我们人办不到的，这是什么？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所以神绝没有能不能的问题，人只有什么信不信的问题。神能不能？绝对能，就是你不信，所以他也就没办法能。你只要信，好，后面会讲到，他的能就会出来。然后呢，你要向他有这样的祷告，所以我们是用祷告来启动神迹啊。好，但是呢，人祷告没那么容易啊，不要以为我这样一讲啊，我们真会祷告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要信主不容易啊，祷告也不简单，对不对？要受尽哪那么简单，恩是拖进去的，对不对？他被我们拖进去的啊，后不后悔啊？不后悔啊。这后悔太晚被拖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啊，人没有那么容易啊。你说啊，祷告哪那么简单，对不对？人不到10万火急，人不到绝望的关头，人很难的。所以我们的膝盖都是很硬的，是不是？哪那么容易跪下来？人到不到绝望的边缘，不容易祷告的。我们不是不相信神，实在说是什么？我们自己很有自信，我们知道有很多事情是我们自己可以有办法解决的，所以我们就拼命干了，干到最后就快死了，快死的时候就来求主了，啊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常常会这样哦，啊，这是我们人的难处，啊，好，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学祷告的功课呢？人到了绝望、没有希望的境地时候，就请神出来了。请主出来才有办法，所以注意听啊，祷告这件事乃是神在我们身上动了他的指头，他把我们这个人带到无有的地位，所以祷告本身就是神迹。第一个神迹就是祷告，我们肯来求他，让我们有里面有一个走到尽头的地步，让我们里面有一个绝望的关头，我们这个人不得不到主面前什么来祷告。人可不是那么简单，让我们常常我们知道我们是能够是什么走到尽头的时候。好，但是呢，在这里很特别的是，人呢的祷告啊很受限制，限制在于什么？你认识他多少，你就在那个限制里面。你看哈，大臣怎么样啊？他祷告说：“ 因为他儿子快死了，所以他就大臣就说什么，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。人到绝望的关头，就是人怎么有一条死亡线，大臣的儿子就在边缘了，再过一点就死了。所以在大臣的观念里面认为说什么，要医治人一定要在他死之前才可以医，可能是他以前呢，他所或许他看见过，但圣经上没有注明说他真的亲眼看见过。但是从一句话里面，好像主耶稣在48节的时候有提到，你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他说你们呢，就说到什么，很多的人，大臣是其中的一个。哎呀，可能啊，他以前啊看过主耶稣都是，哎，啊，我好了，哎，好了，啊，一起，哎，收回啊，啊，他就看到哦，主耶稣医治是这种医治法，所以呢，他就说，他就想什么，求你趁着我孩子还没有死，赶快下去，啊，只要你去，一切 OK。哎呀，这就是什么限制？我们对主的认识不够，我们以为我们的主只能够按手祷告。他不晓得我们的主啊是大能的，他把他的大能限制住了，所以这就在他的祷告中，以他自己的限制来限制神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也有这个情形，而且呢，我们常常我们的情形是什么呢？我们常常是啊，哦，没有，我们的情形常常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。要求主一定要这样这样这样，一定要这样这样办，而且我们不仅是求主得答应我们，我们还告诉他：第一，你要怎么做；第二，怎么做；第三，怎么做。所有的步骤、所有的方法，全部照我的，啊，一定要按照我的方式来做。哎呀，主耶稣啊，这是很愚昧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确实这。好，那接着我们来看哈，当这个。他求医治以后，耶稣就对他说什么，来我们一同读，耶稣
对他说，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。
哦，好，后面有答案了啊。那现在我们就问了，主到底听祷告了没有？主有没有听祷告？有听祷告，有听祷告哈，啊，哎，他这边他说要他下去，哎，主耶稣没有下去哦，所以在这里的答案应该是什么？两者都是，听了也没听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听了是什么？因为儿子活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代表什么？他听了祷告。那没有听是什么？他没有下去，他没有照着大臣所祷告的请他下去。哇，弟兄姊妹，在这边就有后面有东西了。听祷告是恩典，没有听祷告更是恩典，这就是什么？恩上加恩啊。下面我们就来看呢，到底是怎么恩典。听了是为什么？因着神的慈爱和怜悯和神的忍耐，所以听了。有的时候我们胡闹，我们乱祷告，神也忍耐了，因为我们总算祷告了嘛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是他儿子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儿子有时跟我乱闹，我们也就哎呀，真是没办法，哎呀，答应他吧啊。有，因为神一面来说他是慈爱怜悯的神，所以说我们刚才唱耶稣不改变，他爱我们不改变，他怜悯我们不改变，哎呀，他的忍耐不改变，哎呀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子，是不是？他听了啊，这一面，所以儿子活了。那为什么没有听呢？神是有神智慧的神，神不光是慈爱的神，不光是怜悯的神，神是一个智慧的神，有经纶的神。神的智慧和经纶要我们什么？成长，要我们这个人什么？得着更多的生命。所以不光是祷告得答应， 他还加给我们更多。这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这里所说的最有价值的地方，就在这个地方。好，那我们下面来看，神没有听，是因着什么？要用他智慧的方法。什么是智慧的方法？就是什么？借着他的说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段话真宝贝。他说：“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”啊，早上我们的李念先弟兄哈，很为这个话发疯啊！啊，我们有几次哈带诗歌的时候，为什么有主的话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智慧在什么？他要应用他的话，他不光是应用他的大能，显出他的作为，他要借着他的说话。所以神要借着他的说话，在我们身上要做许许多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非常宝贝主的话，我们要非常珍惜主的话，我们要来应用经历主的话，因为主在这里，他是用他智慧的方法来借着他的说话。说这里有一个转折点，就在这个地方，他求他，哎呀，你跟我一同下去，然后看着你为他按手，把他医好，这就是大臣的信心呢。只是相信主医治的大能，他却没有相信主的智慧和方法。但在这里主要显出他的智慧和他的方法，借着什么？他的说话。好，所以在这里呢，讲到这的时候，我们不仅要学习祷告，学祷告的时候要学习是什么？信心。所以每一次祷告的神迹，祷告本身就是个神迹，祷告神迹的背后就是什么？一个信心的神迹。什么是信心？啊，在这里我们就说到，当主耶稣对大臣说：“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”这句话就要证明我们的主要教导大臣信心的功课，因为大臣只相信主的大能，并不相信主的智慧和方法。所以在这里啊，神啊，他要做一件事，不光是医病，给有一个生命的医治，他更是有一个什么生命的提升啊，有更多的生命赐给大臣。所以这个事例里面好像不太琢磨太多儿子得医治的整种情形，而都在环绕着什么来求医治的这位大臣。好，所以呢，在这里有提到一句话，就是眼见。他就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换句话说就是他非要看见神迹奇事才信，是不是？当时有许许多多的人，他们怎么信的？都是看见神迹奇事。但是主在这里非常不满意，你们的这个信不是我所要的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事例也是让我们非常清楚看见，不要什么事要先看见才相信。主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是什么？要先相信，你后还会看见。必须是一个什么？这里的信心和眼见是相对的，有信心就没有眼见，有眼见就不算信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要在这里学到一件事，就是我要先相信，然后才看见。相信什么？相信主的话。所以下面就说到什么叫做信心。信心就是什么？主说了我们听从了，这就是信心。主怎么说我们怎么做。主跟大臣说回去吧，他没有啰嗦，他就回去了，他没有任何怀疑，他没有说真的治好了吗他乃什么？二话不说回去。这叫做什么？信心。好，信心还不光是啊，这个顺从了听从了，还有什么？行动，要走信心的道路。你看啊，这里他就说到什么，那人信耶稣所说的回去了，正下去的时候下去。我们知道迦拿和加百农啊，那个地势啊是由高而低啊，这个加利利海是低于海平面200公尺，所以他的地势是这样。所以他就说下去，他说正下去的时候，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。所以这里有一段故事，一段路程。在迦拿的时候，大臣是什么？信耶稣所说的话， 对不对？他信了，但他还不知道儿子这个活了没有，不像我们现在打手机，我们现在打手机一打马上就知道，那时候没有手机，所以他不知道，他必须什么要走这一段路，可能走一天。好，他的仆人呢嘛，当他儿子好的时候，马上仆人一定什么也跑过来，被大臣来报，可能在路当中引荐嘛，他说引荐他说他的儿子活了，就什么证实他的儿子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信心是什么？信心呢，不仅相信了，还要走这一段信心的道路。哇，这段信心的道路啊，在你人生当中会有多甜美。还没有实现，还不知道实现的事，但是你已经知道做成了，这就是信心。然后呢，在这段路上你是什么？不是抱怨，不是这个在那边忍耐的等候，乃是什么？欢喜快乐，是在安息的里面来赞美神，赞美神已经为我成就了，一路唱着什么上行诗，路是虽然走下的，心是往上去的。我个人也有一个这种经历，是我人生跟随主最宝贵的一个经历，就是这走过一个信心的道路。话说到5年前，主呼召我要到克利夫兰来服侍，那我就跟我姊妹说到我们将要2度来到美国。我姊妹当初就说，我第一度来的时候我就讲到我在生这个过一个那种生活的感觉啊，他说我是受洋罪，因为我们年龄已经到一个地步，所以第二度要来我姊妹很挣扎，刚开始他不太愿意，后来我们经过祷告他阿们了，他说那你就先到，结果我就先来了这个2个月。那到了我姊妹快要来的时候，就一天接到他的电话，他说对不起，我已经决定不来了。哇，我那时候是跟陈炳尧弟兄啊住在一起，我们住隔壁房间。哇，我那时候很煎熬，然后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我就跟主说，主啊，那我一个人在这里怎么服侍啊，我们需要整个家在这里一同服侍。又割了，这个事情很快，一割一个礼拜，我再接到我姊妹电话，我姊妹就哭着跟我说，她说我得了癌症。哇，我当时一听到这句话，我马上啊里面那个震惊啊，就说主啊，你做事做得这么快啊。但我里面啊非常平安，说不出来的平安，我就知道主在我人生当中要做一件大事，让我经历这件事信心增长。好像我那个时候反而变成很喜乐，我说主啊，这下子我要看你的啦。然后呢陈炳尧就很担心，他过下来看看我，过下来说，哎，你要不要出去走走啊？他看我很平静，我说没事，他说真的没事，我说没事。哎呀，我跟主交通的非常甜美。他那时候很奇怪，因为这个时候是一个什么人，一定是十万火急，简直是不怎么办。但是啊，他看不出来啊，在我当时那种安息那种甜美，就是什么，我那个时候紧紧的抓住主。我那时候里面就以非常一个笃定，我说啊，我主耶稣，是你要引导我到这里来服侍的，你负我完全的责任，那这件事情我知道交给你。好，那我就知道我姊妹那个病一定会好，好了以后还会跟我一同来服侍。那个时候我就想啊，主要来做这件大事。哎，我里面很高兴，我说这下子等着瞧。哎呀，人生难得啊，有碰到这种机会啊。我当时真的是这种心情呢，非常笃定的。我相信主啊，我跟主说，主啊，不可能啊，你不让我来服侍你，既然你呼召我，你带领我，你要负我完全的责任。所以我走了什么信心道路呢？结果后来当然我就 我姊妹因为马上就要开刀，我就要回去了，回去照顾她。所以呢，当我从克利夫兰回到高雄，哇，这一条是信心的道路。弟兄姊妹，当我回到家的时候，多奇妙，我姊妹坐在客厅内，啊，哇，我说主啊，我姊妹，我说怎么样，她说一切开刀顺利。然后我就问她怎么回事，她说我跟主扮一个角色，啊，当我进开刀房的时候，我跟主说，你只要医治好我，我就去克利夫兰。那我就想，那一定医治好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。那么到了去年，我们又发生了，因为他这个癌症要五年要追踪。那么我姊妹现在还在台湾，这是他最后一次的追踪，结果是 OK。主负我们完全的责任。去年差一点，去年啊有惊无险啊，我做过见证的啊。这个不知道是主医治了还是误诊了，反正不管，反正总是经过这个过程呢，我们的信心又增长。尤其是我姊妹，我姊妹最近跟我说，她说，哇，她说啊，你是跟随主啊，我跟随你，我很累啊。她现在我也开始要跟随主啊。她说你有信心的跟随，她说我也必须要有信心的跟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一生中都可以经历的。好，信心的功课是这样啊。刚才我们讲的，他信心的道路好像是往下，其实啊，我们呢在的信心上是往上走。圣经上让我们说到，因着信以至于信，说出我们的信心是什么，是可以成长的。就好像一棵树，原先是一棵小树，到一个地步成为一棵大树。刚得救的时候的信心是一棵小的，等到你在你人生的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神迹，有许许多的祷告，主在我们身上做了许许多，我们有一天我们的信是一棵大树。这就是我们一生所要学的信心的功课。好，我们看到大乘信心的成长到底是哪些成长。好，我们看到刚开始他下去求主下去医治他的儿子，他信，信的是什么？主医治的大能。那么他却没有相信什么？主的智慧和方法。到后来当他信耶稣所说的话的时候，换句话说，他也信主的智慧、主的方法，而且信主的话。到末了的时候，他自己和他全家都信。所以到末了这个信，那更是更深的信。好，我们来看哈，我们对于大乘信心的成长可以分成两面，一面是向着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总是啊有两面，一面是向着主的，一面是向着我们人自己的。向着主的话来说，你看他刚开始相信是什么？信主的大能，就主的所作，在作为这一面，我们一般都停留在这一部分，但主要我们提升，提升到什么？相信主的智慧，就是什么？主的所事。难道你不相信我们的主是大能的主？难道我们的主不是智慧的主吗？难道我们主比我们还不聪明吗？还需要我们告诉他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吗？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啊。所以主要我们什么？不仅在信心里从他的所作提升到他的所事，更是能够提升到什么？相信主的话，就是相信到主的自己。到有一天有一个地步，他的全家都能相信，就是他信了主的话之后，在得到一个证实，走完信心的道路过程之中，这个东西在他身上会产生什么？这个人的信是有一种降服的信，是对主满了主权的信。所以你看，这个信心是可以成长的，在大人身上。那再来呢，我们向着他自己来说，他是看见神迹，长进到信托主的话，看见神迹的信心到信托主话的信心。然后呢，他原来是被他是抓住主的，主啊，求你下去，抓住主，要跟我一起下去，只要有你的同在，没有问题。 到后来是什么？被主抓住，主没有下去，他下去，是不是？啊，原来是抓住主的，现在是什么？被主抓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两个不一样啊。原先我们是抓住主的，很好，但有一天我们要被主抓住。过去姊妹，啊，你今天要受浸，是不是？你原来抓住主，有一天主要来抓住你。啊，葛大哥，啊，我们葛守德弟兄，第二次来，他今天也要受浸。啊，他9岁啊，就被主抓住了。62年后，今年71岁来到这里，哇！你看这62年，主没有丢弃他。当他说到见证，我很非常感动。有一天，主也抓住你，感谢主，这是一个进步。原先他的信心是什么？受时空限制的信心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总认为你必须要到加百农才能医治他，这就受时空的限制。但现在什么？他超越时空，他知道主在加拿仍然可以医治在加百农的儿子，是超越时空的信心。然后呢，他从个人的信心长到什么？全家的信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看到这幅图画，你觉得好不好？哇，这个神迹里面有这么蕴藏的这么多的丰富，是主要我们学习的。好，这是最后的一幅图画啊。我们常常有很多的难处，我们的儿子死了，所以我们就祷告主，求主来改变我们的环境，是不是？我们基本上我们要学习这样的一个祷告的功课。主呢很特别，他也愿意听我们的祷告，但是主一定还要加上是什么？在求主改变我们环境之前，主往往要先来什么？改变我们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改变都是恩典，前面的改变是这个恩，改变环境，后面的恩是改变我们这个人。所以这叫做什么？恩上加恩啊。约翰福音真宝贝，1章16节说到了恩上加恩，到了第4章这里，让我们看见的主的恩典还要再加。我们常常希望只留在这个恩典里，是不是？我们希望有恩典就好了，主啊，改变环境，其他的不可以摸，尤其是不能改变我。天地都在改迁，我仍然不变。我们是这样的，我们是主绝对不可以改变我。弟兄姊妹，你们想过主来改变环境容不容易？主改变我们容不容易？不容易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最大的神迹是什么？主改变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就懂神迹啊，神迹就是什么？来改变我们啊。最大的神迹就是改变我们，尤其是第一个改变是什么？就是得救。过去啊，葛弟兄啊，今天就是一个神迹，你们在众人面前要受浸，宣告这个事实，这是一个神迹。主改变我们，主要不断的改变我们，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罪人，不堪的罪人，主最后一天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。我们那个磨成是讲起来是一个改变，它不是外面的改变，是一个磨成，恩上加恩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约翰福音第4章给我们末了的时候给我们看见这宝贝的信息。我们还来再来唱耶稣不改变，好不好？我们再唱耶稣不改变，请啊，给我们来谈